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一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五大城市之一，是当时小亚细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是经济上最繁荣的都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上越繁荣，世俗的价值观越是横行，因此以弗所被称为古代世界虚荣的市场。以弗所最大的夸耀就是亚迪米神庙，相当于罗马神话戴安娜的亚迪米是宙斯的女儿，是与阿波罗的女儿，是双卵双胞胎。如果阿波罗是太阳神，亚迪米则是月神，象征丰裕和多产。在巨大的亚迪米神庙中做事的女司祭有3000多人，在神庙当中工作的奴隶达到难以数算的程度。因着亚迪米的神庙，从罗马帝国各处而来的参访客人常常充满以弗所。然而保罗在这样的地方传福音，指着亚迪米神庙的亚迪米女神公开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因此保罗所传的福音在以弗所产生了不小的骚动。以弗所当中重要的产业之一是制作银龛式出售，是亚迪米神庙的模型神庙。模型神庙银龛式是放在家里，也作为个人献祭使用。模型神庙当中也保管看作神圣的物件，也随身携带极小的模型用作护身符。因此模型神庙这个产业只能一年总是兴盛。然而保罗却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并且说真正的神，真正的救赎者，是以人的身体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流出代赎的血，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制作神庙模型的人们就怒气天凶，特别是有个叫迪米丢的人聚集制作模型神庙的同行工人，怂恿他们说，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怂恿制作银模型的工人。人们就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 关于这个骚动，圣经如此记录，《使徒行传》19:32，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涌进以弗所戏园的人们喊叫着什么？那声音只不过在空中回响。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心没有再聚集，而是一片混乱。人们口里呼喊着，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呼喊，完全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他们虽然在做制造模型神庙的工，灵里却不成熟，非常愚拙。今天的经文劝勉我们行动不要像小孩子。经文13这样说，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在教会建立传话语和教导话语的人，是为了我们达到完全，各尽其职，也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因此我们在相信和认识神儿子的事情上同归于一，直到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基督希望我们的生活和信心上直到成长为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程度。雅各代替了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从父亲以撒那里得到了长子的祝福。因为这件事，哥哥和父亲都愤怒了，雅各便逃到哈兰的舅舅家，在那里住了20。后来他成了富有的人，回到故乡，雅各心里仍然充满了对哥哥的恐惧。于是他先将几百只山羊、绵羊、骆驼、牛和驴作为和解的礼物送给哥哥，又让家人先过亚伯河，但他自己因为害怕仍不敢过河。那天晚上他与神的使者整夜摔跤，并得到了一个新名字以色列。在摔跤过程中，神的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所以他走路时一瘸一拐。最终当雅各与以扫见面时，以扫见到雅各的家人，以扫又提到雅各送来的牲畜，并且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当时雅各这样回答说，创世纪33:10，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雅各恳切请求哥哥以扫收下自己所送的礼物，因为他相信只有哥哥收下这些礼物，心意才不会改变。于是他说，见到哥哥的面就如同见到神的面一般。当然这句话带有讨好之意，是为了让哥哥的怒气得以消解。然而如果有人真心实意地看见我们的生命、信仰和人格后，对我们说，见到你就好像见到主一样， 从你身上散发出主的芬芳，看到你的样子就如同看见了一个路标，指引人明白基督徒应当如何信和如何生活。那么我们无疑正在以基督长成的身量为目标，正在健康的成长，并且日益成熟。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水同各样的异端。我们应当在信仰并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成为长大成人的人，直到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为了在基督里长大成熟，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必须先舍弃，不再做小孩子的劝勉，是因为我们可能在灵性上停留在幼稚不成长的阶段。世上的每一个成年人起初都是婴孩，随后渐渐成长为成人。同样的，每个基督徒起初也都是属灵的婴孩，因此神要求每个基督徒都要长大，直到达到基督丰满的身量。在一个家庭里，若有新生命诞生，全家都会充满喜乐，也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所以在孩子非常可爱的时候，人们甚至会想，要是孩子一直这样不再长大就好了。然而这样的想法只是转瞬即逝，因为如果孩子真的不再成长，一直停留在某个年龄或某个阶段，那么这个孩子必然会成为全家忧心的原因。彼得潘症候群或彼得潘情节这个说法，是指明明已经成年了，却拒绝成为大人，而想继续保持孩子或少年的心理状态，或表现出那样的行为，这是在一些成年人身上看到的特征。他们无法好好适应社会生活，却仍旧表现得像孩子一般。戏剧与小说《彼得潘》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开始的：所有孩子都会长大，只有一个例外。主希望我们不断成长。新约圣经中有几个词用来表示孩子。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使五千人得饱的神迹，四福音书都有记载，但唯独约翰福音明确指出，那五个饼和两条鱼是由一个孩子所带来的，很可能是那个孩子外出时带的便当。那里用来指孩子的词是派达利文，意思是少年。然而今天经文中所说的小孩子Nepios，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相当于婴孩。特别是 Nepios 这个词原意是不会说话的人，也就是说还小还不会说话，两岁以下的婴孩，或者行为非常不成熟和愚昧的孩子。韩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成年人若表现得不懂事，我们会说你怎么跟小孩子一样？这里的小孩子就是 Nepios。 保罗写信劝勉哥林多教会时就这样说，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比任何一座城市的教会都更是有神的恩赐，是一个恩赐丰富的教会。有人得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也有人得了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分辨诸灵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却彼此分党结派，常常争吵，在信仰上不成熟，在道德上也极其幼稚。哥林多教会几乎与当时被认为最为败坏的哥林多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保罗虽然看见哥林多教会里各种恩赐极为丰富，但却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人来看待，只能把他们当作孩子来对待。他说想要给他们喂饭，但他们的生命还未成长到能吃饭的地步，所以只能用饭喂养他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属灵上的婴孩内皮奥斯。于是保罗这样劝勉那必须成长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让我们想一想，5年前或10年前，甚至10年前或20年前的自己，那时的你是否觉得自己不够成熟，没有选择更美好或更永恒的事物呢？如果我们真能回到10年前，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再做当时所做的事情，也不会再选择当时所选择的道路，而是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么如果回到过去，你觉得会有不一样的行动和选择，那为什么当时却没能做对，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难道是因为那时你的智商还是2位数，而现在已经是3位数了吗？也许你的智力甚至比现在还要高，可是如今我们的生命指数或属灵指数却远远超过了那时。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顾过去，就会觉得当时的自己还像个小孩子。愿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指数、人生指数、属灵指数都可以达到最高，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14节如此见证，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一角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保罗指出我们必须舍弃的孩童特征有2点，就是陷入诱惑和摇摆不定。我将按照希腊文圣经的次序，从后面一个开始讲。保罗说小孩子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摇摆不定，特别是被各种各样的教训之风吹来吹去而动摇不定。也就是说，受到世俗的价值观摇动，也就不能够正确的成长成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虽然都是神的话，但大多数基督徒 更喜欢新约圣经而不是旧约圣经，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约圣经里有更多值得铭记的格言式的话语，也有比管教更多的安慰的话语。这当然也是事实，但新约圣经当中也有相当多的提醒我们要谨防属灵上的危险。使徒行传20:28-31，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正如上周所说，保罗完成第三次宣教旅行后，乘船前往耶路撒冷，那船航行到以弗所南边约45公里处的米利都的时候，保罗便差人去以弗所找自己曾经牧养3年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到米利都来。当时的船只在航行途中需要定期停靠的港口停留相当一段时间晾晒才能继续航行。保罗这次与以弗所的长老们见面，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若是在世上最后一次与某人见面的时候，心中一定会说出最重要的话，表达最想叮嘱和托付的事情。可是保罗却对长老们说要谨防残暴的豺狼。保罗并没有请求以弗所的长老们把以弗所教会建成小亚细亚最大的礼拜堂，也没有请求他们使以弗所教会成为罗马帝国内最热心宣教的教会，更没有祈求他们让以弗所教会成为当时最会服侍人的教会。保罗担心的不是以弗所教会不够宣教、不够服侍，而是他们会陷入错误的教导，结果属灵生命停留在幼稚阶段，无法长大，直到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在施工初期登山宝训中这样说过，马太福音7:15，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耶稣面对十字架提及到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此说，马太福音24:23-26，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内室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耶稣在施工的初期就已经提醒人们要提防假先知，在他即将被付十字架的时候也同样提到要警惕假先知迷惑这样的属灵问题。离开神话语的教训或是不正确的教导， 比刀剑还要可怕。刀剑可能伤害少数人，但错误的教训和教导却可能伤害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人。不正确的教导会使我们无法在属灵的生命上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反而停留在属灵的婴孩阶段。在多封书信书里面也都劝勉信徒要警惕那些错误的属灵教导，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权力，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保罗一再劝勉腓立比教会要提防那些传讲错误教导的人，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这些称呼都是指律法主义者。保罗说自己重复这些话一点也不觉得麻烦，也就是说这不是他第一次提醒他们要防备律法主义者，而是以前也说过，现在依然要再说。当时保罗正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他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得到释放的命令还是会被判处死刑。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仍然叮嘱腓立比教会要小心那些传递错误教导的人，因为一旦被这样的教导所影响，即便在人看来在律法上长大成人，但作为基督徒却仍停留在属灵的小孩子阶段，就无法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再来读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保罗说小孩子的第二个特点是容易陷入诡计和欺骗的诱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国民学校的时候，在1970年代，那时我们国家非常贫穷，那时春秋季节去离学校不远的小山或者公园郊游的时候，除了学生和老师，还会跟来三类人：乞丐、小商贩和赌徒。所以我们常常把带去的食物，比如紫菜包饭，分给那些乞讨的人吃。也有不少孩子买了小商贩卖的劣质商品。当时赌徒们为了骗小学生的钱，他们玩的代表性的游戏就是找红牌和抽长的橡皮筋。找红牌是这样的，三张牌中有两张什么图案都没有，只有一张上面有个像日本国旗一样的大红点。他们把三张牌洗一洗放在桌上，如果能找到有红点的牌就能够赢得自己压的钱。开始的时候赌徒故意洗得很慢而且简单，让孩子们能够猜对，可后来他们双手上下各夹着两张牌，突然掉下一张，孩子们根本无法分辨掉下的是上面那张还是下面那张。最终孩子们的钱全都落进了赌徒的口袋。抽橡皮筋也差不多，准备一根长橡皮筋和一根短橡皮筋，把它们缠在一起，上下各露出两条，中间用手紧紧捏着，如果抽到长的就能赢得下注的钱。表面上看抽到 藏橡皮筋的概率是一半。但赌徒们为了诱惑孩子们，一开始会假装输点钱，后来不管孩子们抽哪一条，结果都是短的。因为赌徒并没有真的把长的和短的都露出来。上面看到的两条其实是短橡皮筋折叠出来的，所以说无论抽哪一条，最后结果都是短的。这些赌徒引诱孩子们的唯一手段就是欺骗，他们让孩子们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总是可靠的，让孩子们以为不用努力也能比现在拥有更多。如果我们认为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像某个硬币或股票暴涨一样，那在信仰上其实就是陷入了人的欺骗和诡诈的诱惑。信仰成熟达到基督的完全，并不是数字化，而是以机械的过程实现。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再像小孩子呢？十五节这样见证：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从属灵的孩童状态成长到主面前成熟的方法，就是在爱里行真实的事。行真实的事，也就是按真理而活。我们从属灵的孩童状态脱离，并不是凭一时的决心就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仅仅因为信仰生活时间长就能够实现。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顺服神的话语，活出真理中逐渐完成的。按照神的话语生活，顺服神话语的人，就不会被人的欺骗和诡诈的诱惑摧毁。活出真理的人，也不会因错误的教导或世俗价值观而动摇。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20周年，教会能够保持教会本色，牧师能够保持牧师本色，信徒能够保持信徒的本色，并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这绝不是自然自动发生的。为了保持教会本色，牧师和牧师的本色，以及信徒的信徒本色，我们必须时刻顺服神的话语，活出真理。让我们奔向那在主里被主所得着的目标，为了不再像小孩子，不再陷入人的欺骗与诱惑，也不被世俗价值观的风浪摇摆动摇，让我们努力奔跑吧。只要我们不丢失这份心智与生活方式，我们必定能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教会也必能在岁月流逝中依然保持教会本色，成为主所建立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以弗所的人们为了那座供奉亚迪米女神的雄伟圣殿感到无比自豪，可他们不过是随从世俗价值观的人。尽管有无数人聚集高声喊叫，但他们连自己为何喊叫都不明白，从属灵上来看是愚昧无知至极的人。求神让我们在生命与信仰的道路上，把以弗所人的生活作为反面教材，引导我们行在正道上。感谢神通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若陷入人的欺骗与诡诈的诱惑，我们必然停留在属灵孩童的状态。若随波逐流，被各种世俗价值观的风浪摇摆，就绝不可能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求神让我们所有人天天顺服神的话语，活出真理，使我们日复一日都能成长，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求神让我们不在信仰上成为孩童，而是为了努力得着主所要得着我的目标，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使信徒成为名副其实的信徒，更加完备。愿我们的教会随着岁月流逝，也被主建立，成为主的教会，成为主的器皿，荣耀主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